1977年4月，毛泽东妻子江青被押送进秦城监狱的时候，有一本叫做《江青同志》的书在美国出版。这是1972年他给美国学者维特克的60个小时的口述传记。中外报道都提到过，这本书是江青失去权力的原因之一。这本口述史至今没有授权的中文版本。半个世纪之后，我们一起来回顾这个采访，认识历史。
Mao's wife was frankly one that simply turned me off because of her attitude, not just for what she stood for. She just didn't have any grace. Zhou Enlai had grace. And Mao, in his own way, had some charm. But this woman, nothing.
1972年也许可以说是江青离自己的政治顶峰最近的一年。1月份，陈毅追悼会的报道显示，他当时的政治地位仅次于毛泽东与周恩来。但是2月份，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的时候，对国际政坛来说，他只被当作是毛泽东的妻子，而且很有风评的压力。
On the second night, the president and his party were invited to the theater to see a revolutionary ballet created by Zhang Qing, Chairman Mao's wife. She was a former actress, more radical than Mao or Zhou, and opposed to accommodation with the West.
She was one that made no bones about the fact that she didn't like us. I remember she turned to me in the middle of one of the performances and said, "Why did you wait so long to come to China? Why didn't you come before?" And I just ignored it and just kept looking at the performance.
政治在一定程度上是给对手造成紧张的能力。1972年的江青已经深谙此道，不过这一次他面对的是另一个大国的首脑。
She was very, very intense. What I remember most about her that night was that she was sweating. The sweat was pouring down from her head and so forth. And I sort of wondered what was the matter. And she apologetically said that she'd been having some influenza. But I think it was tension.
尼克松认为江青对美国咄咄逼人，充满敌意。但实际上，江青的情绪可能比这个更复杂。30年代，他在上海成名的时候，着迷于好莱坞电影和美国小说，对这个国家除了意识形态的对抗，他也有不同寻常的好奇和在意。当尼克松夫妇看完《红色娘子军》之后起立鼓掌，江青感到很满意，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资产阶级国家的人挺懂礼貌。
Politely. Later, when asked his opinion by reporters, the president struggled to find something positive to say.
The ballet was, of course, as we all know, had its message.
但是关于这场重大的政治事件，1972年的《时代》杂志封面有毛泽东，有周恩来，也有红色娘子军，但就是没有江青。6个月之后，美国学者维特克申请见他的时候，江青马上让他的秘书找姚文元，说一位政治家想在国内地位稳固，必须有国际舆论的支持。日后他对维特克也一再强调这句话。
If there is a movement, it's in order to change mass opinion. And without the change of mass opinion, there's no change of leadership.
尼克松对江青的反感正好是维特克对江青着迷的原因。1972年7月，这位34岁的历史学教授受中国邀请来研究妇女与革命。1967年，文革一开始，他就被江青吸引，原因是他突然称霸整个国家舞台，攻击老男人和他们的权力机构。公平地说，维特克被强加了远超过普通传记作者的重担。江青并不是维特克研究的领域和主题。他把江青列入想见的名单时，并没有抱指望，也没有做任何准备，只是为了向这位他称为世界上最有权势的女性表达敬意。8月10号，周恩来批示请江青自行决定见与不见。他说维特克很年轻，很热情，而江青最常于鼓动的就是有热情的年轻人。 二天，江青安排助手去见维特克，现场口译他本人在1966年部队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并且要求维特克要做笔记，一旦停笔，翻译就盯着他，直到两个半小时之后，维特克浑身大汗为止。江青日后对他谈起过自己的驯马之道，他说一匹马必须亲自驯服才能忠诚。由此他又谈到了驭人之术。维特克问他，那我呢？双方一笑，没有再说下去。施压与示好并行。就在维特克做完笔记头疼欲裂想要休息的时候，他突然接到通知，江青要见他。这位年轻学者被摄像机和随从簇拥着进入人民大会堂，江青审视他，然后说，真漂亮，感慨自己老了。他身边的姚文元立刻接话说，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1973年的时候，维特克曾经对韩素英谈到过他对姚文元的印象，说他就像慈禧太后身边的太监，但在当时当地，他的反感并没有流露。姚文元拿着一双长筷子把鸭舌喂进他嘴里的时候，他觉得味同橡皮，但还是咽了下去，说了一声谢谢。当天饭后，江青带着维特克一起去看红灯记，晚到了一个小时，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张颖陪同。
一听说江青要来，把门一打开，呵一下灯光全亮了，这个所有的他就带头在前面走啊，就组织上楼上楼下呀，欢欣鼓舞啊，欢迎这个江青同志。哎呦，我们觉得这怎么回事啊？
这个场面给维特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书中写到了江青的明星气质，说他的个人活力照亮，并且折射出了人民对自身宏大民族戏剧的感受。在看戏过程中，江青拿出白手绢擦泪，对维特克说，他想起了毛主席为革命牺牲的六位亲人。戏演完，接待室的门关上的那一刻，他看着维特克说，我希望你走斯诺和斯诺夫人的路。美国记者斯诺是第一位采访毛泽东的西方记者。30年代，他们在延安窑洞几次彻夜长谈。这本《红星照耀中国》让毛泽东成为世界眼中的革命象征。斯诺采访的时候，江青仍然在上海。一年之后，他进入中央苏区。
Mao did give his story to Edgar Snow. Jiang Qing was not on the scene for a couple of years until a couple of years after that had happened. So she had missed her opportunity. It was very clear, and this was her last chance.
江青的这个想法并不是即兴之举。在1971年的时候，他已经请韩素英作传，但被拒绝了。而法拉奇这样的记者，他挑战和尖锐的声誉，恐怕江青也很难接受。对这个邀请，维特克诚惶诚恐。江青说，你可以竞选总统。这次会面，江青送给维特克自己拍摄的照片，在上面提示，江上有奇峰，所在云雾中，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维特克在书中写，这几个红字让他想起古代中国皇帝的竹皮。在场的女干部中，有人默默地把这首诗抄了下来，交给了外交部的张颖。张颖写，野心勃勃。从现代观点来看，政治野心指的是一位从政者想通过权力来施展报复，这谈不到什么道德上的褒贬。而且1972年8月毛泽东身体衰弱，周恩来查出早期癌症，权力交接是必然之事，所以江青有这样的想法不足为奇。同一个月，邓小平正在面临复出可能，江青想要通过舆论影响政局。真正值得观察的是，他想创造什么样的舆论？
这一番寒暄以后，马上就接着讲的，就你知道吗？我现在很处在一个很危险的境地，这个他们要害我呀！啊，林彪就要害我，怎么害呀？没人到，他们呢给我吃安眠药，给我吃过量的安眠药，想害死我。后来我挨着维特克这边就丁雪松，我就拿手啊。推了点，丁雪松一下。
一年之前，林彪这位被写入党章的接班人出逃跟死亡成为世界性的爆炸新闻，而此刻主席夫人说她要谋杀自己。
She was the near victim of a coup launched by Lin Biao in 1971 and managed to escape that and was still suffering from that when I met her in 1972, the physical effects and psychological effects.
江青跟林彪一样，怕光、怕风，总是大汗淋漓。但是为他诊断过的医生李志绥说，这只是政治病，而且江青需要这个病。周恩来把这次会议记录当中关于林彪的部分删除了，因为五个月之前，三月五号，江青曾经要求其他政局常委在他的住处审判给他过量安眠药的护士赵柳恩。周恩来平息了此事，但此后江青继续写信给毛泽东及政治局。
主席没画圈，是谁都没画圈，撞了一圈回来了，连拆都没拆。
那位当事护士赵柳恩的分析是，江青这么做是为了避开跟林彪夫妇交集的嫌疑，因为林彪死前三个月，江青亲自导演拍摄了他学习毛选的照片，孜孜不倦。林彪叛逃给中国人带来了深刻的政治幻灭和怀疑，不可能不涉及到江青。虽然他给维特克提供了自己和毛泽东在1966年的通信，用来证明他们夫妻早就对林彪有不满之词，但是这很难解释三年之后九大上为什么江青本人坚持把林彪作为毛主席接班人写入党章，并且得到毛泽东同意。
林彪本人做主的政治报告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事后
切割需要一个叙事。和维特克交谈的时候，他用相当的篇幅来指控林彪想要暗杀毛泽东，甚至一次性想要炸掉政治局所有的人，并且在江青的食物中下毒导致他失忆，而且试图绑架他的女儿。维特克写道，林彪粗暴的操纵历史，残酷手段使江青身心受损。这一章的名字叫林彪僭越者。维特克对于江青的叙述并不是没有怀疑，因为他写了一句，江青没有解释为什么他和主席长期没有干预林彪的罪行，但这个疑问他没有当面提出。这给这本书的学术性带来了压力。纽约时报评论写，我们被灌输了林彪罪行的生硬清单。维特克几乎从来没有以历史学家的身份自信地发表言论，并真正尝试思考他所传达的故事的总体结构中什么可能什么不可能。
What was your relationship with her?
She said Mao used to criticize her for trying to do everything by herself. She should be more of a bureaucrat, he said, obviously joking. And she should learn how to delegate power. And so she pointed around the room to her various aides and doctors and so forth and said, you see, I've surrounded myself with young people to whom I've delegated authority. And it was clear to me then that I was one of the people to whom she had commissioned with a certain task.
从斯坦福大学、芝加哥大学到伯克利，维特克接受了严格的学术训练。当江青请他写传的时候，紧接着问了一句，你怕不怕别人说我们给你洗脑？维特克当时说，这不可能。但此后，短短七天交谈带来的心理负担，五年之后还让他挣扎。维特克对记者的解释是，江青有巫婆一般的特质，他对身边的人施了魔法，对我也施了魔法，我变得无法谈论他，甚至无法思考他，我必须驱魔。第一次谈话之后，江青要再见维特克，而且提前给他发了五个战争片，要求他预习。周恩来听说此事之后，召集在场翻译和工作人员连开三次会，商讨怎么办。他让张颖带一本鲁迅的书给江青，试图将谈话集中于文艺，避谈政治。
到广州就把那个鲁迅那个诗集啊，就递给他现装的，还是他一看就当时很不高兴，就说管那么宽干什么，就把那个诗选一下就甩到他那疼的躺椅。哟，当时我都吓了一跳，我说这怎么这样子啊。
很难说江青的姿态是在表示恃宠而骄，他与周恩来关系亲密，还是说这是一种带着轻蔑的对于政治对手的敌意。对于他们俩在1972年的关系，这两种说法都存在，而且都有相应的证据。但是这个细节表明，不论哪一种角色，周恩来对江青在当时都失去了约束力。
She was quite imperious. she spoke, when she spoke, and this, she was unique in this respect in among persons I spoke to in China. I had the feeling that she had not asked anyone first whether it was all right to say that. She decided what was correct. And she was not seeking permission from anywhere. Of course, she was taking great risks in doing what she did.
维特克在得到通知将飞往广州面见江青时，他和同行的人一起放声大笑，那是一种带着奇妙的不可思议之感。他将要被送到一个女性当权的王国，而这位女王的决定有不可侵犯的严肃性。之后在银色专机上，他被葡萄酒和冰激凌环绕，在淡粉色的绣花丝绸床单上睡着了。到达广州江青所在别墅的时候，张颖惊呆了，他看到了非常不寻常的东西，就是花儿，有茉莉、兰花、荷池。
但那个时候文革期间呢，根本就没有花草的，北京没有花，就只能种树。因为啊，据说是毛主席有个指示，养花啊、养草啊，都是资产阶级的，所以全部都弄掉了。
花香成了特权，江青每天亲手把花串挂在维特克的手腕和脖子上。维特克说，江青特殊的吸引力，有人或许会称之为性感，源自于权力本身。当维特克夸江青是一位伟大女性时，江青说，称我为妇女太简单了，我管得很宽，军事、经济、思想、艺术，总而言之，一位政治家。江青拉着他的手步入客厅，那里放着已经准备好的主题。1972年，维特克参观延安窑洞的时候，看到江青唯一的痕迹就是这张照片，他骑在毛泽东身后的马上，模糊到不辨男女，所以他需要一份能够证明自己政治资历的战功，就是1947年他随着毛泽东转战陕北的记录。江青当然有权利也应该讲出这段历史，只不过在广州第一夜，江青手拿着讲课棒指着地图讲了9个小时，一直到凌晨3:40。
She didn't converse really with anyone. She made statements and conducted a monologue for hours on end until 3-4 in the morning. But she was the sole mistress of the timing. She would ask me whether how we should proceed and so forth. I don't think she really expected me to make the decision. I always threw back the initiative to her. She was used to that.
严格来说，维特克和江青的谈话并不是一场学术性采访，而是江青漫长的独白，甚至是一场戏剧性表演。维特克在书中写，南方酷暑的半夜中，所有的听众都昏昏欲睡，日后这些军事材料成了江青向外国人泄密的依据。但当时在场的张颖说，实际上他非常同情维特克，怎么才能够把这些没有条理漫无边际的内容组织成书。维特克后来不得不依靠大量的文献来补白，这也是这本书长达600页的原因之一。1947年的这段历史，江青对不同的人说过很多遍，但是也许没有人给出过真实的反应。直到1980年的法庭，
毛泽东主席的妻子38年整了，认识还不止，共患难了。战争的时候，唯一留在前方追随毛泽东主席的只有我一个女同志。你们躲到哪儿去了？
法庭的旁听席中会有哄笑声，是因为列席旁听者多是党内的高级干部和将领。江青当时只是中央纵队直属队的协理员，他的话对于这些战争亲历者来说难以服众。这种笑声在维特克采访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张颖说，几位女翻译出于表面的敬畏一言不发，但是每天晚上聚在他的房间里面一起嘲弄江青所说的每一个字。维特克的观察是，江青陶醉于下属的忠诚，但又随时恐惧他们的背叛。某天夜里，江青突然站起，领着维特克走在外面，警卫打着手电在微弱的月光下领路，试图甩开几位女干部。江青对维特克谈到了毛泽东的前妻贺子珍，说她主动提出离婚，虐待孩子， 精神失常，被送进精神病院接受电击。维特克回头时看到身后张颖和其他人的眼神和笑意。事后整理记录，江青发现张颖把关于贺子珍的部分全部删除了。
他就贬这个贺子珍，是吧？那但就说的就是说他怎么啊，把毛的孩子都给扔了什么什么的。就你给毛泽东结婚了，你现在你是夫人，但是你没有必要去把贺子珍说一通啊。我呢，我就把他这段话给删掉了。他一看，关于贺子珍的那段没了，他就一下子是有点上火。哎，张颖，这是不是你弄的？我说是，我删了一点。啊，你敢删我的东西？哎，我说江青同志，我说你现在很重要的地位，有失你的身份呐。他一听我这么讲，哦，他想想，他对。是我可以不讲，但是这个话不能少，改成你讲。我说我不能讲，他就马上就火了。啊，你知道不知道，你要如果不站在我这一边，你就站在我的对立面，你知道吗？我的对立面就是反革命。
最后江青只能自己讲。维特克在书中的角度中写，这部分内容是江青本人授权。他如此不顾一切，也许是因为此时中外传闻太广。
Well, frankly, of course, she was not in her prime when I saw her, but I rather wondered why he had married her. But it was his fourth wife, and I understand, according to some probably unfriendly critics of Mao, that she seduced him from his third wife.
毛泽东第三次婚姻破裂的直接原因是另一名女性。1937年7月。和他有过短暂浪漫情感的吴丽丽被李送出境，贺子珍负气出走。此时江青还在上海，江青当然有权利说出他这一侧的事实，但是他对贺子珍的叙述远远超过自己的亲历，而且溢出了家世的边界，进入了政治。江青说，贺子珍完全不理解任何毛泽东的政治世界，因为他出身于地主家庭，被宠坏了，甚至想放弃长征。他声称这些信息来自于毛岸英，已在朝鲜战争阵亡的毛泽东长子。涉及到丈夫和前妻子女的时候，江青说，贺子珍的两个孩子受母亲虐待，也出了毛病，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生活。这本书中他关于贺子珍有整整两页的叙述。说实话，我没有看到什么人性的敏感和同情心，也没有看到政治上的明智，也没有通过江青的叙述了解他所攻击的人。所有的攻击只是像一面镜子，映射出了江青自己。江青对维特克说过，他年轻的时候的外号叫二杆子，一是形容他两条细如麻杆的瘦腿，二是形容他姿态的无所顾忌。他的个性中有口无遮拦的一面，不过作为政治局委员、最高领袖的妻子，这样百无禁忌只用性格不能解释。问题的核心不在于一个人的精神气质，而是为什么他可以口无遮拦却没有后果。1966年北大的万人大会上，当江青当众揭发毛岸青的妻子和岳母操弄婚姻是阶级敌人时，当时台上的领导们低头不语，台下听众万籁俱寂。维特克的感受是直观的，他说，在一个高度教条化、只能够说意识形态语言的社会里，一个人能表达愤怒和快乐是一种特权，而表达一旦不受任何约束，往往就成了放肆。
我就是佛上打的伞，无法无天。
采访中张颖有困惑，因为这不是他印象中延安时期的江青。虽然有虚荣心，但是他的记忆里江青不凶恶也不轻浮，而且待他很和气，这符合维特克书中很多外国人当时对江青的印象，认为他窈窕有女性美，最重要的是快乐。那时的江青未必是在伪装，而更像是一个活在集体伦理框架当中的正常人。1938年的延安有平等团结的理想主义气氛，民主集中制在章程中存在，人性受到尺度的约束。项英在反对他们结婚的时候，曾经给毛泽东发来一份报告，这份报告涉及到的不光是江青过去的桃色新闻，还有1934年他被国民党关入监狱之后， 写脱党自白书，并且给狱卒唱京剧。传闻说政治局对江青有约法三章，不允许他参与政治。80年代的时候，杨尚昆说中共中央不可能出台这样的文件去约束毛泽东，他说毛主席那还不闹翻天了。
那些没文化的马在我们民进发疯吧，让他们去算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吧。
不过没有公文不等于没有舆论，而且往往因为舆论无形而难以解释。当维特克问到江青关于约法三章的事，他的回答带着强烈的防御，说他不止一次找过政治局，对方回复你的历史早清楚了，但他觉得这是敷衍。他转向在场的所有人说当晚要当众说清楚他过去脱党的事，而且做了漫长的解释。纽约时报的记者对维特克说，他很难理解更难相信江青关于上海的叙述，说他19岁的时候就正式成为共产党员，却被嫉妒他的同志无端迫害，阻止他和党的地下组织联系。对这个疑问，维特克漫不经心地回答说，我觉得他可能是一个爱出风头的投机者。看来江青没有说服自己的传记作者，他也不认为自己真的说服了党，因为在书中他的看法是上海文艺界的旧相识们在不断诽谤他，使他不能干工作，也不能为人所知。逝者回忆，延安看戏的时候，别的老革命夫妻出双入对，江青坐在最后，形单影只。这就是娜拉出走之后的命运。在革命圣地，他扮演的是无名的贤妻良母。在客人来的时候，递上一盘花生米，微笑，默坐，在英雄的阴影里。江青的回忆是痛苦的。他说，敌人封锁我，不让群众认识我，只要他们愿意认罪，我是会原谅的。我一直在等，但没有人忏悔。江青在书中说道，1954年，在天安门城楼上，当周恩来想要介绍他给赫鲁晓夫的时候，被毛泽东拦住了。毛泽东拉着他离开，两个人在一个胡同里看烟花。那一个瞬间是江青很珍视的夫妻之间的情谊，但是他也意味着在婚后25年中，江青在这个国家的政治舞台上没有公开的位置。1957年，这对夫妻的感情已经到达冰点。维特克在《纽约时报》的采访中说，当年毛泽东访苏的时候，没有去看望在当地医院治疗的江青，也没有给他打过电话。与维特克交谈的时候，江青过着长期独居的生活。他曾经是一个在男女之情中绝不隐忍的人。在上海时期写公开信《我的自白》时，说到1937年他在拍摄电影《王老五》的前后，当他认为伴侣唐娜不忠时，在怨恨心碎中狂躁地捶打自己的头，疯了一样的发脾气，甚至不惜动手。
他喝酒想女人，醒醒吧醒醒吧醒醒吧。
35年后，不论江青在婚姻中有什么样的感受，他不再提及。
I asked one of her aides indirectly if she would care to talk about it, knowing that she it might infuriate her, and I didn't care to witness that. And she responded negatively to the question.
维特克写道，从痛苦的经历中，江青学到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一课，避免被牺牲的唯一途径是获得权利。
But her real interests, I think, were in controlling large numbers of people in power.And in changing their lives, not in Mao and his habits and his.
在漫长的独居生活中，他最喜欢的、反复看的电影叫《红菱宴》，这是一个古老的寓言。红舞鞋的魔力和人间之爱不可兼得。
The dancer who relies upon the comforts of human love will never be a great dancer.
纽约时报说。这本书让人期待又失望的原因之一是几乎没有提及毛泽东作为丈夫和父亲的角色。维特克说他没有问。在政治批判的语境中，江青被称为是从30年代起就声名狼藉的白骨精，蒙蔽了毛主席。实际上以毛泽东的个性，绝不会认为自己是被蒙蔽之人。1968年， 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集体送给毛泽东一封信，那是1937年江青在上海杂志上发表的《我的自白》，写到唐娜如何负心于他，徐章生是自杀，两个人如何动手。信中江青声明他在家中已经备好了刀剪，绝不会像阮玲玉那样为了人言可畏而自杀。毛泽东流露的是明显的赞赏之意，他不仅在信上画圈，还亲笔批示说，我就是从此认识江青的性格的。
不过我声明了，谁要给我捂的，我一定要自卫，我一定还击。
因为这封信，江青被称为无产阶级革命家。作为丈夫和最高领袖，毛泽东对江青的过去历史做了政治确认。
She was married to the right man at the right time with the right particular temper that she's had and training in the arts and extreme great skills in managing and manipulating people.
按江青的叙述，1951年如果没有他，毛泽东根本就不会批判电影《武训传》。他说这个想法是他的，毛泽东起初不同意，甚至反感，他就躲起来，几天不露面，直到毛泽东来找他，看到桌上的材料，无奈地说，你还在搞这个呀？之后同意他带队调查，并帮助他润色发表报告，全国随即展开知识分子和文艺界的思想改造。江青一战成名，并且确立了一个模式，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来替代文艺批评和思想讨论。此后他批《红楼梦》研究，批海瑞罢官，都是同一模式，多次发难，并且借助毛泽东权威得胜而归。
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Since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ll that ended, there are no foreign films in China. All the filmmakers who built up careers in the 30s and the 40s were silenced. What silenced means, I'm not sure. Mm-hmm. And the only films and dramas to appear were those that were constructed by Jiang Qing and symphonies.
从作家到部长，一个个点名、下令、消失。
江青诬陷我是很厉害的特务，他就是无凭无据的信口喷人，我被无辜的关押了8年多，就流放劳改了3年，挨批挨揍，也有几百场肉体
收信
了
五星，你不必作假了，专家分析是你应该，
你们家藏起来，为什么是你讲话？
我有
传线，为什么还接他？你
维特克写江青对这些年轻时候曾经崇拜的文化人羞辱性的审判，他的讲述保持意识形态的正统，不带任何人道主义或情感。江青向维特克隶属党内10次路线斗争，昔日领袖们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倒下，而这得益于他，毛主席的哨兵。
为了保卫亚洲和世界的和平，我命令你们时刻保持战斗准备。
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因为大跃进被彭德怀批评，他写信给江青，江青当即飞往庐山商讨反击。会议之后，他拍摄了这张照片。毛泽东为此题诗：“暮色苍茫堪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最后一句，在江青看来是对他的政治语言：“无限风光在险峰。”
经济文化大革命，毛主席一声令下，小将们就上阵，就把这些家伙就统统摧枯拉朽，赶出来了。
维特克写，庐山会议上，刘少奇代替毛泽东成为国家元首，使两个人与各自拥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明朗化。
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 可以保持我们的生命。
江青对维特克说，文革对他来说是从1962年开始，酝酿的目标是刘少奇。1962年，他陪毛泽东接见苏加诺夫人，两人照片出现在《人民日报》头版，这是隐身24年之后，他第一次以毛夫人名义昭告天下，作为对刘少奇夫妇的打击。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压制，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
到1966年5月28号，江青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这个机构号召全国夺权，很快膨胀为事实上的国家最高权力中心。
刘少奇是一个五毒俱全的大反革命、大内奸、大叛徒、大贪污，应该全大哥、二大哥。
这一次是文革以来第一次见到江青，我简直不能相信这是同一个人。我原来认识的那个贤惠的，哎呀，一点都不像，哎呀，那个大声这个施教的，这个骂人了、责难人了、这个控告人了。
很多人像李东白一样，认为江青在文革中突然变成了一个歇斯底里、高声施教骂人的女性。也许他忘了，他自己当时非常赞赏江青的这种变化，说这才是革命，这才是理想。1966年，中国女性很快习惯了三字经和暴力。当江青拥抱了那位以皮带当众抽打人的女红卫兵之后，很快，北京第一个死于学生暴力的校长，是培养中国最精英女性的女附中。也许不是江青变了，而是革命的标准和与之相匹配的社会结构变了。
谁要给我捂的，我一定要自卫，我一定还击。
1967年夏天，当江青提出这段文攻武卫之后，对全国武斗迅速升级有重大的影响。在采访中，他沿袭了毛泽东的口气，对维特克说，文革是一场全面内战。1969年全国夺权结束，江青正式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
太阳出，满天红，我们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以及周恩来、陈伯达、汤生、李富春、江青、姚文。
维特克写，江青和林彪互为对手，竞争谁才是毛泽东最好的学生。
把他们1800的鼓励起来，都扯都夸都打。
到1972年，当林彪从政治舞台上彻底消失后，能与江青抗衡的只有周恩来。1968年3月底，周恩来在北京的10万人大会上回顾江青的战斗生平，喊出了誓死保卫江青同志的口号。而就在这次大会前十几天，跟随了周恩来25年的卫士长程元恭被送去劳改，他的干女儿孙维氏此时正在狱中。而同一年，周恩来批准逮捕自己的亲弟弟。从目前披露的资料看，这几件事情都与江青施加的直接压力有关。
周总理和我们一起唱歌。
维特克称江青是世界上最有权势的女人，但他也承认江青在思想上处于寄生状态。他不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和文革之间不由自主地跳来跳去，因为毛泽东的谈话是他唯一意识形态依据。延安整风时，斗争是党内工具；建国时，他论述人民民主专政，要与反动派斗争到底。1962年，他重提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到了文革时，斗争已经是国民思想生活的常态要求，而江青成了斗争的化身。江青至死以毛泽东的学生自称，对维特克说，我崇拜他。维特克写道， 人们常说，如果没有毛泽东，江青不可能爬得那么高。但人们很少注意到，如果没有江青那种竭力维护毛泽东绝对正确与至高无上神话的辛勤经营，毛泽东也未必能够至死稳坐权力顶端。但是这个逻辑也潜伏着一个危险的推理，不论是夫妻还是师生，斗争到最后只能有一位最高权力者，斗争可能反噬任何人，包括他自己。维特克认为，毛泽东是江青最大的不安全感来源，尤其在看过了他的前三任妻子和两任接班人的经历之后，他最大的恐惧是有人调查他三十年代上海的演艺事业。恐惧带来怀疑，怀疑带来整肃，而整肃又带来新的恐惧。1954年，江青收到匿名信，警告他上海历史。此后，毛泽东批示成立专案组，上海公安局调查涉及800多人。一直到7年之后，写信者林伯菊夫人朱明自杀。但调查这个案件的专案组成员也被江青投入监狱。此后，他还是疑心不去。他的亲信戚本禹被怀疑继续搜集他的上海黑材料，所以在1968年1月被审查。审查之前，江青召集戚本禹来看了场电影《黑桃皇后》，说的是一个年轻人打探女主人的隐私被杀。电影看完之后，江青站起身来，伸出手去，拉长声音说，那么这就是告别喽。他的另一位前秘书严长贵也同时被怀疑。江青安排他看的电影叫《一仆二主》，说的是一个仆人被人收买，对主人不忠。
你这个骗子，
你这个坏家伙
啊，你原来同时伺候了两个主人。
此后严长贵也被送进了青城监狱。但四年后见到维特克时，江青对此还是没有安全感。他一再解释自己在上海的时候写过一些文字，不肯说写了什么，但解释为因为穷才写。日后我在那部文件中看到了一篇被批判为江青资产阶级思想的文字。三十年代的蓝平写道，世界上没有一样有生气的东西是不喜欢自由的，尤其是称有万能的人类，有时竟为争自由牺牲了性命。人类的历史实在就是一部争自由的记录。这篇文章叫《为自由而战牺牲》。江青晋升的、恐惧的、迫害的人当中，也包含着过去岁月中曾经憧憬自由的他自己。采访中，江青一直在强调自己无产阶级的出身。他说到童年当木匠的父亲很暴力，母亲孤苦，他自己四五岁的时候经常在深夜独自走路去找母亲。这个细节他无意识地重复了好几次。维特克写道，这会让听的人想他母亲是做什么的。几位女干部果然在私下取笑他。江青认为出身和苦难带给他的不是怜悯，而是蔑视。直到曾经轻视的人向他奉承，他才会露出那种疏离而冷淡的笑。那一夜谈完童年，江青辗转反侧，吃了过量的安眠药，昏倒在地。第二天，他若无其事地笑着，对维特克提起了这件事。那一刻的克制，比他在整本书当中夸张的仇恨，更像真正的痛苦。此后，江青对维特克谈到《红楼梦》，说到晴雯心比天高，身为下贱的判词，他有强烈的情绪共鸣。张颖翻译却很难，因为破四旧，他的《红楼梦》已经烧了。整个访谈中，张颖和几位女同事唯一一次对江青表现出佩服，是当他长谈《红楼梦》时，他们几个感慨说江青是读了书的，如果他只搞艺术不碰政治就好了。但江青不承认和政治无关的才情。他说林黛玉和贾宝玉活到现在也是大有派。有时候他想表现艺术气质，穿着光亮的丝绸做兰花标本，并且要求维特克给自己拍照。下午阳光强烈，但警卫还是拿强烈的人造光打在他身上， 江青突然又责备自己不该如此轻浮，突然做出一副不露声色的官方表情。他好像在应该如此和本来所是这两种身份之间挣扎甩动。维特克对此有一个定义，说他是帝王无产阶级风格。那几天也许谈《红楼梦》触动他内心中某一个柔软的部分，他要求大家都穿裙子。
我说文革期间我们谁都没有人穿裙子啊，他们都没有吗？胡欢过来给他们每人买一条裙子。我说啊，这里这个草地很多的蚊子，我说我穿裤子不是一样吗？马上给我变脸了，我都不怕蚊子，你怕蚊子啊？
所有女性立刻回宾馆穿上裙子。中国人大概都知道，当王光美没有顺从江青关于衣着的打扮建议时发生了什么。维特克拍这几张照片的时候，这些女干部都用手局促地按着裙摆，生怕露出少见天日的腿。此后江青的不快转向了维特克，他问，你明明知道今天我要拍彩色照片，为什么你要穿黑色衣服？维特克解释，这是你的随从的建议。江青说，你永远别听别人的，只按自己高兴行事。此后维特克换上了红白圆点的衣裙，江青才露出了愉悦。维特克说，江青极其习惯于权力，颐指气使，这种程度我从来没有在其他人身上见过。在他的环境中，其他人简直迷失了自我，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高级职员。他来中国是来寻找彻底解放的女性，但发现有人解放别人是为了让他们只听命于自己。就像《时代周刊》说，维特克的描述让人想起无产阶级革命成功之后，革命者仿佛置身于自己宣称早已消灭的宫廷。权力是剥夺之后的单独赐予。江青不断地给维特克送出礼物，二十四史、景德镇瓷器、金丝锦盒里雕刻精美檀香扇，扇面上是毛泽东的书法。维特克开始在每天晚宴的时候喝白酒，一杯一杯地喝茅台。他称自己是江青的外国捧哏，在餐桌上提供愉悦。张颖注意到维特克的神色起了变化，他只对江青露出特有的微笑，对他人有时面色疲惫，偶尔颐指气使。而维特克提到了江青身上某种有毒的脆弱，并且诚实地说，我也变得像他一样变得喜怒无常。我看这本书的时候有个很深的印象，就是我经常分不清哪些话是江青说的，哪些话是维特克说的。作者的叙述和江青的隐语之间没有界限，无法区分。但是偶尔维特克会跳出一句放在括号里的自言自语的怀疑，或者是骤然尖锐起来的讽刺。有的时候他有种灵光一现的洞察力，可是又不把这个推理延续下去。这种写作给我的感受是，有时过于紧密的融合，有时又是突然的断裂。这也许反映的是维特克在于江青相处的时候一种长期矛盾冲突的心理。不过我认同外交的评论，就是作为历史学著作它应该被谨慎的对待，但是作为政治新闻的报道，它在无意之中照见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革命的衰败以及他如何吞噬自己的子女。1972年8月下旬，维特克结束采访离开中国，中国政府没有按照江青的要求把录音跟记录提供给他。而维特克回到美国之后，也拒绝了中美双方政府向他索要或者购买笔记的要求，保持了历史学者的正直。但是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他开始怀疑自己受到监视，出现了自称受江青感染的早期偏执。而在中国与江青多次冲突的张颖也认为自己身处险境，
就一下就发起火来了，就说啊，你们怎么回事啊？你们要围攻我啊？你们胆子不小啊？你们知道吗？谁围攻我，谁没有好下场？哎呦，当时把我吓了一大跳。
江青曾经召集维特克跟其他人一起看一部家宝的老电影，叫《瑞典女王》。在被群众围攻时，江青在维特克的耳边念诵片中的每一句对白。
My father was a king, and his father before him.
my father died for Sweden, and I live for her.
凌晨两点半，电影结束的时候，在一旁作陪的广东省领导赵紫阳鼾声如雷，而江青眼中有泪水，他的目光在众人的脸上缓缓移动，说多年来，直到如今，他仍然受到党内外的政治迫害。说这句话的时候，他向身边的人投去了一个意味深长甚至有些阴冷的微笑，笑里暗含着警告，他有能力施加报复和惩罚。江青想要影响国际舆论，而这本书给西方媒体的印象是，他无意中证明了传闻中这位女性的自私、残酷和不屈不挠的复仇心。1972年年底，周恩来通知张颖，已经请示毛主席封存所有资料。周恩来违背了江青的意志。1973年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批判周恩来的修正主义路线问题。江青指责周恩来要迫不及待取代毛主席。周恩来做深刻检讨。1974年，江青主持批林批孔运动，直指周公。
大家不要认为社会主义已经没有儒了，现在我们党内就出现了不少儒。
他批儒的目的在维特克看来很清晰，在书中他记录了1974年官方对于吕后、武则天、母系社会的宣传，然后写道，党的发言人说，女皇这一事实就是对孔孟学说的有力批判，并暗示这些发言来自于毛泽东本人的授意。1974年是文革开始的第八年，中国人开始厌倦无止境的政治运动和一个代表着永远斗争的人。当年国庆招待会，他感受到了民意的压力。当时癌症晚期，周恩来做简短的祝酒词时，被掌声打断了11次。
在欢庆这个光辉节日的时候，我代表伟大领袖毛主席，代表
在座的王洪文面色不悦。这位上海棉纺厂保卫科出身的造反派领袖，是当时外界认为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谁代表毛主席，是当时中国合法化权力继承的根基。10月18号，王洪文奉江青之命，向远在长沙的毛泽东当面告状。
你在长沙是不是向毛泽东主席说过，总理现在虽然有病住在医院，但是还忙着找人谈话，你这个话是从哪来的？
是江青在10月17号之前大约一个礼拜不到一点政治局开会，开会之后江青把我留下，跟我讲他去看了总理，他向总理提出来了关于世界人大人选的人选问题，总理不表态支持他。
韦特克回到美国之后，在两年中跟江青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1974年12月，韦特克寄给江青的信没有再收到回复，他感到在自己和中南海之间突然竖起了高墙。就在同一时期，根据中共中央文件，毛泽东说江青扶持王洪文有做党主席的野心，并且在信中批示他积怨甚多，不要阻隔，要有自知之明。这表示毛泽东在政治上和江青正式切割。政治变动有很多复杂的原因，毛泽东的态度变化未必与江青接受采访直接相关，但是在这前后，国内外有大量的传言说香港出版了一本叫《红都女皇》的书，引发毛泽东的震怒。有学者查证，1976年之前，香港从来没有正式出版过这么一本书。 可是它以某种奇异的方式在民间的记忆里存在。维特克也写道，据说1974年秋天，这本小册子提到了江青的上海情史、女皇野心和毛泽东的私生活细节。毛泽东被煽动怀疑我是中情局的特工，勃然大怒。他的怒火还因为自己妻子向对方提供了西北战役的地图和24史。这些细节不可能出自谣言，而是采访中真实发生的事情。这本所谓的红东女皇没有存在的可靠证据，但泄密的调查看起来确有其事。有据可查的是江青秘书杨荫禄的回忆。他说1974年5月3号美国基督教科学之年报刊登了江青与维特克谈话的内容。一周之后，周恩来打电话来询问，中央领导看到美国报道之后正在处理此事。维特克在江青同志的序言当中提到过，他回到美国之后，在数年中与学术界的交流里提到一些采访的片段和评论，渐渐流传到了大众媒体。1972年当周恩来封存这场谈话的时候，是一种小范围的甚至是保护性的决定，而1974年所谓中央领导正在处理此事，往往意味着谈话内容本身变得敏感，并且会放大检验。张颖回忆1974年秋冬，江青销毁了封存在外交部的所有材料，但他不知道这些资料在广东省委还存有一份。1975年《纽约时报》报道，江青因向美国学者泄密而遭到严厉批评，在党内的地位可能出现衰落。维特克的采访确实是江青被抓捕时的罪名之一。华国锋在抓捕江青一周之后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江青在接见维特克的时候贬低主席，讲了很多下流的话。在这本江青同志中有一句是江青说，性在最初让人着迷，但持续吸引人的是权力。这样的措辞在中共领导人的妻子当中空前绝后，在1972年的中国社会来说也是石破天惊之语。维特克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很审慎，多处内容都标出应江青的要求删除或者保留，但这一句他不仅留着，而且放到了全书的最后一章的卷首，并且认为这句有关于性和权力的话概括了江青非凡的一生，代表了他通过一连串的个人斗争达到了同时代女性无人企及的地位，教会了主席不仅要把她作为一个女人去爱，更要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去尊重，不仅坚持前辈们确立的革命标准，更要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标准，改变国家历史。这一长段解释却是有出人意表的颠覆性。这是江青的本意，还是维特克的女权政治的主体发挥，或者是两者的互相激发和影响，不好说。维特克曾经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博士学位，与当时在这所大学东亚研究所工作的张爱玲有交集。张爱玲认为维特克是美国新左派，他访问江青是公式化的女权运动论调。张爱玲熟悉30年代的上海电影界，也经历过1952年之前的大陆政治运动，又是写过《金锁记》的作家，他对政治和人性的经验和理解与维特克有很大的不同，认为维特克将江青视为被压迫的女性，令人失笑。后来发生的事情却如《时代周刊》评论，江青想从最初几轮的性魅力升级到能够长久维持兴趣的权利，但终其一生他都没有真正能够获得独立生存的力量。更讽刺的是，通过这个谈话，他亲手把所有能摧毁自己的弹药全都交到了敌人手上。从证据角度看，传闻中的《红都女皇》这本书并不存在，恐怕它也不需要存在，只需要人们相信它存在就可以了。而对江青的攻击也未必来自于某一个人，从后果看那是一场围攻。1970年10月毛泽东逝世27天之后，江青被宣布隔离审查。当接受维特克采访的时候，他把林彪称为党内严重的第10次路线斗争。维特克问他，还会有第11次吗？ 江青说，肯定会有。1997年，华国锋把逮捕江青定义为党内第11次路线斗争。江青一直希望自己登上《时代》杂志的封面。1977年3月21日，他终于登上时，已经身陷囹圄。这篇报道写道，江青是毛泽东最激进倾向的体现，他的倒台意味着某种去毛化时代的开始。
通过丑化我，丑化毛泽东主席，丑化亿万人民参加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啊。
江青在法庭辩护词中说，打狗还要看主人的面子，我就是毛主席的一条狗，我不怕你们打。维特克在书中写道，失去舆论工具之后，江青用来攻击别人的言论回到了他自己身上，包括那句他经常引用的鲁迅的话，痛打落水狗。
四人帮都是坏东西。
四人帮都是坏东西，梦想多，团党多，全高福利。
1977年4月，江青同志一书终于在美国出版。书中收录了一幅漫画，是讽刺江青跪在地上向一位外国女人递交情报，这是四人帮倒台之后的宣传素材。江青想要的通往权力之路成了他背叛的证据。
And without the change of mass opinion, there's no change of leadership.
在政治漩涡中突然之间卷得如此之深，动摇了维特克对于中国和学术研究的信心。此后他渐渐从学术界退隐，张颖也深受伤害，他被江青怀疑是周恩来的亲信，日后又被怀疑是江青的同谋，经受审查。
就是两派都是很尴尬的这种角色。
是啊，是啊，不过这不就是历史吗？
江青同志一书中有一张他送给维特克的照片，是这张江青拍摄的梅山。维特克在图片说明中写，那是1644年明朝最后一任皇帝悬挂自尽的地方。这句话一语成谶，成为江青的终局。不过他在法庭审判结束时所喊的那句革命无罪，至今仍在历史中回响。